让最优秀的人来做教育，讲述最朴实的成功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学霸百宝箱。大家好，欢迎来到学霸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队长。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学霸百宝箱的嘉宾是毕业于中科院光电研究所的博士杨海峰。那么杨海峰学生时代并不算一位严格意义的学霸，但如今却是一位严格意义的科学家。他在我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导航等型号任务和多个国家重大项目中担任副总师、总体主任设计师，并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拥有发明专利十余项。那么杨海峰是如何从一个西南地区的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大国科技的砥柱的呢？现在就让我们请上杨海峰峰哥来和大家分享一二。
非常感谢，然后受到这个哲哥和李志的邀请，然后也非常感谢学霸百宝箱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过来交流一下，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跟随我们的整个节目，探寻一下军工和航天人的这个经历和思想。
好，那么谢谢峰哥。就中科院大学，其实这个学校实话说在我这个20多年的人生中我就听说过一次，但是听名字我知道它是很牛逼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活人。那么今天啊，这个峰哥你坐我对面了，咱就问一下这个问题啊，中科院大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中科院大学其实它的整个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然后应该是在2013年开始是逐渐的就是面向整个社会进行招生。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整合整个中科院下边的200多家研究所的优势资源，然后为我们的基础的教育包括本科的教育进行一个精英化的人才的提升。其中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能够在我们的国内的整个的提升发展，包括政治和经济科学领域做出前沿性的引领，起到这么一个目的和作用。
是这样。那么我有个疑问哈，就中科院大学和这个咱们平常所说的中科大有啥区别？
这两个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其实应该都是这种兄弟单位。以前的话，最开始中科大就是咱们中科院，进行一个人才输送的这么一个高校，然后办理的也非常不错，包括我们现在的量子通信的总师和院士潘建伟院士都是中科大这个出来培养的。然后但是他也是隶属于这个中国科学院。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中科大和中科院其中有一点小区别，但是这个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一些小区别，是在于中科院大学毕竟它是涵盖了200多家这个研究所，它的办学资源和条件应该是更为广泛，它面向的也是这种精英化的教育。然后这个中科大其实它也是一种精英化的教育，因为它的招生比较少比较少，但是它更面向的是一种专业化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物理领域包括一些前沿性的研究，然后中科院大学的话它会面向一个更综合化的一个范畴。
是这样。
对
那么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我们说中科院大学哈，它招不招本科生呢？
没错，这个是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讲的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以前的话，它是不招收本科生。因为他认为精英化的教育似乎只存在于研究生，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机制的转变和一个更深入的对科学的这个研究探讨之后，发现啊，科学素养应该从小进行培养。那这个最好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高中到大学，尤其是大学这个时候。所以说就把这个精英化的培养往前面去前移了。
前移了。
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整个理念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科学院大学，它就大学嘛，肯定是要招本科生。目前我看了看，就是在一个排名里边，招分目前是应该是仅次于清华，
仅次于清华，
仅次于清华。对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考还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个学校。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想，在幼时的时候，作为我个人来讲，当时第一个志愿就是想当科学家。科学家我们一提到这种很多不仅是自然科学包括数理科学，像钱学森、华罗庚这些很多的大家。
是，
然后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他来亲自当我们导师呢？然后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那么就有这种可能。
就这种，
对，包括院士和你一对一的去进行教学。
那这个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同学有一个
我觉得是有非常大吸引力。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就不去沾这个边了。那么刚才聊了第一个词，我们说这个中科院大学，那我们现在聊到第二个词，就是其实是一组词哈。第二个是什么？是刚才说到军工和航天。那么其实这两个行业，那我一个文科小白，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两个行业到底做啥的。峰哥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单独谈到这两个词汇都很大，我只能从我这个所从事的行业的范畴里边给大家大概是解释一下。
好，
然后主要其实军工和航天这两块是在国内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因为整个的军工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高度，然后包括对我们整个民众的这种民族自信的牵引，都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原子弹、氢弹，使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真正的是站了起来，有了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然后整个氢弹和原子弹的这个诞生当中，其实就有航天技术，比如说我们整个弹道的飞行轨迹，包括测量这些所谓的综合化的这种科学手段，都是跟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牵扯到就是航天这一块。航天其实是分为这么几个方方面面吧。从学科上来讲，首先就是说我们是有航天的科学，有航天的工程技术啊，整个方面。我们的航天的科学来讲的话，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科学理念，包括很多人类伟大的愿景，比如说世界上是否有外星人，包括整个宇宙里边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是什么。
是，
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活动区域还是在地球这一块，或者是在一些200万公里左右太空的这个高度。我们会经常会看到星星，就问自己，那未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整个的宇宙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我们很渺小，我们要去研究它，这个是航天科学要去解决的一些事情。
是，
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科学上的目的，我们要采取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怎么到那个地方去，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解决它，那就是航天工程技术要解决的事情
啊。
然后反映到更实质的上来讲，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器，比如说神五，我们出舱，包括一些就是火箭发射，这些都属于航天的技术手段。
OK，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哈。那这个，峰哥，你是怎么样走上航天工程这条路，包括是怎么样去到中国科学院这个学校的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人生的一个选择是在于你大的愿景当中，然后不断的有一些外界条件给你的干预，然后你会走上一些路，但是整个方向会朝着你的愿景在不断的前行。这个首先是要讲的一点，就是愿景的可贵。
愿景的可贵。
因为当时其实会讲到比较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85后，然后会看到电视里边会有一些这种非常的永远的，就是说让你非常热血沸腾和一种永远热泪盈眶的东西，那似乎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整个国家的这种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提升。
哦，比如说是
比如说当时会看到，就跟之前讲的一样，就是看到一些老的这种纪录片和画面的时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后第一个大型油田的这个开发成功，
是，
然后整个国家就是完全是一种忘我的状态和一种大众的一种初创状态吧，应该叫那个时候就是抛弃了一切的这种利益上的东西，然后是一些大的愿景的个人实现，这样子就会树立一些东西，你会想朝着类似的方向去发展，然后这一块的话似乎就不知不觉的，然后就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因为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还讲了一句话，就是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第一生产力。
是，
然后就不自觉的会往这条路上去探索去发掘，然后也是兴趣使然。尤其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我的文科会是比较好。
哦，文科比较好。
对，反而我的文科比较好，然后但是其实你的兴趣一直在那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服输，就是文科好，那么我的理工科一定会差吗？似乎不一定吧，但是不去做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其实文科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把强行作为一个科学分科来讲，
是，
但是它很多时候是你的整个家庭教育和所闻所见的一些
一个积累，
对，一些积累
啊。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不自觉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它会似乎会反映到你的学科里边去。然后这个理工科其实说实话，当时有一句玩笑话，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学了数学之后，在生活当中会能干嘛？似乎无非也就是算一些，这个鸡蛋，比如说买3个，每个2毛钱，一共多少钱？似乎是这种意思。然后，但是这个话吧，一听就觉得似乎有问题，但是有问题在哪里？ 然后也说不太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激励你去多思考一些，多想一些，到底我们是能做些什么。而且就是说再联想到就是回到刚才讲的，看到了很多提升民族自信的一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里边就是一些科学技术的驱动，有了它的驱动，然后我们才能做到一些自己想达到一些愿景和目的，那么它就会促使我去选择理工科这个道路。
哦，
潜移默化的一些东西促使你去选择。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当时的高中时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叫郑志刚郑老师，然后算是我在那个阶段给予我第一个认可和自信的一个老师。
嗯，
然后这样的话他其实他是语文老师，其实整个路程的选择也是不断的有人给你这种指点和潜移默化的事情，所以那个班主任我是非常感比较感恩他。
他是怎么指点你？
他从来不会说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比如说考试，哎，你这道题做得不太好或者这一类不太好，而是告诉你你应该去思考你人生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才能有哪些，你应该去怎么发挥它，而是在于这种比较形而上学的上面去对应指导。当你不断地去思考它的时候，想清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有积累，然后会朝着你的目标去前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觉得这个有用吗？当时
当时隐隐约约觉得好像非常高大上，似乎有用，但是很难去摸到它的门道是在哪里。其实这个过程我花了接近十年。
十年
没错，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启蒙这个过程。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高中嘛，高中，然后后来毕业到大学的四年，研究生的六年，其实这十年我说的这十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哦，
也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的时候了。很难去揣度当时他的一些想法，只能说作为个人的体会来讲，首先是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道理，很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似乎就会对班主任这个层级会产生一个信任。
信任，
对，这个也是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导师对我的信任，一个是我们对他的信任，这两种信任如果是能够叠加起来，是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这是一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我们确确实实的不管自己是完全的有理解到也好，还是没理解好，我们总会促使自己去思考，去思考我们究竟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比如说反映到我们做这些卷子的意义只是为了做而做吗？只是为了总结一套公式，去万能公式去套这个题，然后得到一些分数吗？并不是，我们其实是想透过它的本质，看到它的所有的目的，以不变应万变。我更多的理解是，当时我的理解是学到了一套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和思考的能力。这一点其实是教育的本质，就是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需要做的，我们要去解决什么事情，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三点是尤为重要的，而不是在于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怎么去做全然不管。一定要去思考，然后这套模式思考的模式学会了之后，事实上对我们以后的整个人生的经历是有特别大的改观
啊。所以说我刚才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精彩，叫什么，就是这个培养思维方式其实才是教育的本质。
大家好，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们做个介绍。我是主持人队长，
我是顾问冰一，
我是策划科学，
我是顾问依依，
我是制作人志哥，
我是顾问宇君，
我是策划扯哥，
我们是学霸百宝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快点击屏幕右上角把精彩分享吧。
高等教育啊，应该是从大学开始的。大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我其实刚从高中毕业之后，然后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思考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小时候总有一些愿景，但是真的你长大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在想什么是能够实现的，什么是比较难一点的。然后整个大学阶段其实我是处于一个思考阶段，就是在这四年当中，当一些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一些另外的事情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说从中得到提升。
就是什么事情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加入了非常多的社团，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这种组织部啊，什么这种校报啊，然后最后我就选择了一个社团，就是叫做广播台。
广播台，
对，因为它给我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有血有肉和有理想的一个社团。 而并不是在于我们在应付一些事情，从中不能学到一些事情。它也会促使我去思考，然后从中我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包括我以后的做事方法。所谓的有血有肉其实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事情，首先它跟我的一些爱好和兴趣比较相似，做播音主持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当你有了爱好之后，你会想有些事情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啊？但是这个时候需要一定的平台去促使你去发挥，然后能够实现你的一些想法。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把它叫做知行合一的时候啊，知行合一。我们有了想法，但是一定要找到平台去实践它，
是
对，去做更好。那么广播台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首先符合了我的兴趣的爱好，然后第二，它有一个平台能够实现我的一些想法。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团队的氛围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团队的
氛围。
其实就跟刚才也是反复提到的一样，似乎这个社会有些浮躁，有些功利，但是在那个里边，大家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初创团队的那种感觉，
就创业公司，
没错，大家都是为了同样一个目的去做同样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去不计较一些个人得失，然后总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至善至美。这个是当时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至善至美，而且是要抛出一些私心杂念。至少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刚才也聊到的，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的一些努力和一些提升，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为这个民族的自信感能够提升一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找到一些平台能够实践自己的想法啊。然后正好我有这个播音主持的兴趣爱好，那么我有一些这个想法可以在里边得到实现，正好把兴趣和这种爱好和我们的专业一些东西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平衡起来。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大学这个阶段做的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把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理解到位，并且能够落实它。
知行合一。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研究生阶段，因为我当时研究生是硕博连读，然后这个对，然后就是保送进中科院。其实那个时候也觉得中科院非常神秘，总是听到这个名词，但是跟你一样没见到过活人啊，
确实是。
对，没见到过，然后一直有种很神秘的面纱嘛，然后不知道这个机构它是做什么的，具体怎么做，然后我在里边是不是会很差呀，然后就带着这种惊喜惶恐和一些不安，然后去来到这个中科院。当时第一次看到导师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素不相识，只是因为他从一些方方面面了解到你，对你有一些认可，然后就敢于把一些重任放在你的肩上去，然后会对你进行鼓励。其实对我们刚进入中国科学院的话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会使你有自信去做一些事情，能够把它做好。
我能不能问一下，当时进去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不涉密的话。
这个倒不涉密，学生阶段都还好。是有一个项目是和光学系统相方面相关，然后我是做电控，然后让我负责整个当时最先进的总线技术的设计包括实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并没有相应的这种硬件的实现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实践过，去画一张原理图 PCB 甚至这种元器件很多也没见过，可想而知从逻辑到电路到实现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很具体，但是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心理的感触是什么？是有点慌张，是有点慌张。
怎么讲？
因为中国科学院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是中国最好的科学研究机构，里边都是非常强大的人，那么进去导师安排一个工作给我，我认为好像没有太大的基础，你会有点怀疑自己，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有点慌张，但是刚才也谈到了，但导师对你有非常大的鼓励，他认为你可以的，能行的，没问题，
是，
然后你会有非常大的自信的提升，你会自主的非常的主动的去学习这些东西，并且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跟刚才谈到的本科的时候一样，这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地方。我把我自己从零开始学习到的知识技能能够在一个导师给予的平台上面去发挥， 然后这个是非常幸福和满足的一个事情，但是最后这个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然后三个月之内就从我的硬件设计语言到整个电路的仿真设计，包括原型件的建立，最后出了原理样机，做了实验，一气呵成。这个时候应该是给我了非常大的自信，
还有成就感。
没错，没错，
就觉得特别爽。
没错，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总是有一些小小的波折。因为那个时候科学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评价的机制是在于发文章写论文，然后这个写论文这个事儿应该是两说，它是一个科学的素养的一个反应，当然也是一个科研成果的向世界宣示的一个过程，当然很多也知道像高校科学院都会以这个东西作为这种评价，对个人评价的一个量化吧。
嗯，
那当我们当时做的是很多是偏工程的东西，偏工程的东西的话，你对于发文章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是
对，所以，在第一个小的这个成果的这个尝到甜头之后，其实后边有几年也是比较沉寂一些，比较沉寂一些。
这是为什么？
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评价机制的比较固化的一个
固化，
对，比较固化。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过得非常艰难的时候啊，你会非常的怀疑自己，
确实，如果就做一件事情，可能几年没有出一个比较让自己满意的成就的话，大家肯定会怀疑人生嘛。这个就往前推一点，就像我们在这个初高中甚至小学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努力，我的100%甚至120%用力了，分数就是不好，没有回报，这个是肯定会怀疑人生啊。这个在阶段都有的，所以当时峰哥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
是这个时候其实我感谢两个人，
嗯，
第一个是我的大导师饶昌辉副所长，第二个我要感谢的就是自己。首先是导师，因为毕竟他的位置也比较高，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啊很难就是说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去进行指导，
嗯，
但是你颤颤兢兢的时候拿着你自己写的这些本子去找到他的时候，你完全没想到完全是以家人态度去跟你在逐字逐句的去修改，当然这个只是在一个具体层面上面，其实跟高中一样，他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在于一语就可以点破一些玄机，然后对你整个的境界的提升就是一直戳破这种天花板一样的一个提升。
是
你那个时候会感觉到什么呢？就会觉得哇，自己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好，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厉害。
对，确实。
然后这个当中，这个是导师功不可没的地方，他就是给你建立了一套自信的体系，给你的自信，给你套了一个思考的方法。第二，就为什么要感谢自己，就是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你其实会一直相信自己是行的，是真的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不可能使这个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融会交际的过程，也不可能去突破那张天花板，
是，
然后最后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读研里边收获最大的地方，
嗯，
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行，是可以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咱这个导师的作用，当时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世界其实分很多个层次，然后它是一层一层往上垒的。你当时可能还在下面一点的世界里待着，然后上面那个世界的人给你说一句话，就像给了你把钥匙，你夸就开了一个门，就到上面那个世界，又给你说一句话，夸又开了一个门，又往上进一层。其实这种感觉，那其实我说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其实今天啊，峰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就在上面那个世界要给下面的同学们开门的那个人，对吧？你给他们的话就可能给他们一把钥匙，哎，夸，今天听了，哎，军工这个行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如果进到这个中科院大学的话，这个说不定我还能跟院士接触，对吧？而且说不定还能遇得到这么好的老师，对吧？以前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去无回的地方，对吧？从来没见，我们刚才说从来没见过活人嘛，对吧？就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峰哥所以责任重大哈。那么刚刚说完第一个人哈，要感谢的研究生阶段，那咱聊聊第二个人嘛，对吧？
也相当于就是我在读研阶段的这个直接的导师李梅里老师，她是位女性，非常伟大，非常伟大，也是科学院的导师，在她身上你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慈母般，就是对你的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关心，而且对你的整个发展的这个历程也是 犹如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在大学里边读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至少在科学院里边我觉得就是这种像家人一般的这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体验。
我听出来了，就峰哥没有把这个中科院大学当做一个大学，是当做一个家在处理，就说我不知道大学里面你们读研是怎么样的，反正我那地儿就是个家，是这样一种感觉对吧？
是没错，因为这个里边就是分了好几部分，首先就是导师对你的关怀，那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导师啊或者说老师这种非常严厉的形象，其实在那里边没有，他就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你好当然他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幸福的事情。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在里边，择天下良才而教之，那是一种自豪的，导师一种自豪。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在生活方面其实非常有趣，我们那个时候会住宿条件非常好，是一个套间，然后就是说一套三或者怎么样，每个人有一个私密的这种房间，里边还
OK，
对，然后里边还有就是说我们冰箱、空调、电视，包括厨房一应俱全，那你会注意到这个关键词，那么有房子、有厨具、有电视，那它组成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活动的空间。那其实就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家呀，
确实是
没错。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那你在里边又能够吸收知识，仰望这些院士，还能亲切的跟他们进行科学上的交流，还有这么多导师对你的呵护，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技术也学到了，
确实是，
科研的境界也提升了，然后还有收获到这么多的家庭上的这种关怀和爱护，
对，还多了一个爸妈，对吧？
没错，
这种感觉真好。刚才说到峰哥，你还提到一个人，你说研究生阶段你还要感谢自己，为什么要感谢自己？
是没错，其实刚才也有小提到，其实这个跟很多颁奖的时候感谢的是一样的，有些人会感谢自己，为什么？就是感谢自己的不断的坚持，和感谢自己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或者说没看到但是自己相信，最后能够努力去做，然后获得一些小的成绩，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比较缺少了一点，就是对自己的一些鼓励和对自己的一些自信。而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种东西建立在以外界的反馈条件下边，对自己的认可似乎才是认可，并不是这样。我认为自信和感谢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峰哥这一段讲的真的是特别有道理，就是关于这个其实所有的包括导师也好，家庭也好，学校也好，城市也好，甚至天气也好，对吧，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因素，那么最后能不能撑下来，能不能有所成就，那么其实最关键还是靠自己。其实刚才峰哥提到一句话，就导师经常说一句话叫择天下良才而教之，对吧？这个是就我们说人生之大幸也，对吧？自己其实自己的坚韧和自己的这个品质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没错没错。而且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孟母三迁嘛，其实这故事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就回想起了峰哥在就节目开始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其实在文科方面的积累其实是一个素养，那么其实我最想补充一句，其实理科方面的其实像一个技能，就人生其实就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文科也在当技能培养，把理科也在当技能培养，其实我觉得反正他们当中有一个方向咱没搞对，对吧？咱没搞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文科方面的能力的这种素养的培养啊，就是其实对你的这个坚韧的品质和一个对事物的看法和一个角度其实还蛮重要的。
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倒是有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你比如像牛顿还有包括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和牛顿一块吧，他们最后都走向了什么呢？包括爱因斯坦都走向了哲学和神学，因为他们认为很多事情是在自然科学里边或者工程技术里边是没法解决的，最后会走向一个大一统的这种哲学范畴之内的东西。其实刚才你说到的文科和所谓的理工科，最后它的交融也是一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对，最后它会走向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事情。其实两边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分化，只是我们人为的把它给切割开了。其实你一边的通，等于另外一边它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也是相通的，两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今天真的是收获良多，我觉得听到了 怎么说呢，这辈子就没听到过几次的词语哈，至少有几个了都已经哈。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中科院大学，这个是第一个叫中国科学院大学全称。那第二个比较有特色叫什么，叫自然哲学，今天也是学习啊。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其实峰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就快差不多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峰哥你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呢？
最想聊一下说一下的就是在于整个人生轨迹的发展和选择上面，尤其教育上面，由我的观点来讲，我经常会给朋友来说一句，我其实是由社会大学培养的。
社会大学，
对，因为这点其实我还挺感谢就是家庭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说把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东西强加在我身上，而是说在大的方向上面可能会征询一下意见，然后很多东西是由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一些天然不自觉的一些选择去构成的。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是希望和一些学弟学妹或者说相应的家长可以聊一下这个东西。所谓的就是素质教育并不等同于这种放任自流，不去管它也不等同于这种所谓的放任自流，而是在于一定要教导一个学习的模式、思维的模式、思考的方法，包括我们这种美好的愿景。其实很多时候的成就和获得并不是在于我们刻意的去规划些什么，并不在于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的外界的因素会打乱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我们整个人生是往哪方面发展，我们想究竟想做些什么，这个才是指导我们整个的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学习阶段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成就成绩的决定因素。当这个是个人看法了，这是个人看法。
还是非常感谢峰哥，对吧，把自己人生中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华的经验总结来分享给我们，也是非常的无私。那么再次感谢峰哥，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学霸百宝箱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捧场，我们下周星期四晚上10点学霸百宝箱不见不散。感谢峰哥。
好，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学霸百宝箱。
好，再见。
再见。